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拒绝照着我的堕落的天性去做。人会有很多，我说同性恋这个事情，各位可能叫你们脑袋一下转不过来。其实我是，当然我是反对同性恋的，只是我在说你想要用立法的方式做这些事，恐怕不是很明智的方式。我很轻易的就可以反驳那些同性恋的一些观点。我看过很多，包括在美国，他们说心理学证明，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性倾向是非常不健康，会生病。这话很多，我要讲简单一点，就是我想做的事我被压抑了，不管是我自己压抑或者环境压抑，这都是叫人很痛苦的。各位，可是如果这是一个理由的话，我会当场说，一个男人如果他的性冲动都不压抑的话，满街都是强奸犯。我们不能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不能被压抑。各位，我会成为一个大胖子，就是我不压抑我的食欲；我会成为一个强奸犯，就是我不压抑我的性欲。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很危险的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想做什么被压制，这是很痛苦的。现在就倒过来，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很危险的事，包括打人，包括骂人。就我在还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厌弃神的命令。也许对我们这个非基督教国家，这种事情还不太发生，因为我们还不太听到神的命令。在西方啊，那就多极了，真是你很清楚看到后基督教的国家对神的命令是有无比的憎恶和厌弃。对基督徒，如果信久了，慢慢开始对神的话命令厌弃，那很悲惨。扫罗就慢慢走这条路。各位，扫罗你在这里就是看到的时候，甚至他一生很多时候你会很同情他。他的同胞那群百姓并不好管理，这个问题后来大卫也碰到。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好像对犹大支派始终不太能够管理。大卫是犹大支派，对便雅悯支派也很难管理。扫罗死了以后应该是7年半，大卫才完成统一大业。对，我们后面会讲，都有困难，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有的时候是上司，有的时候是客户，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意见很多，我们也不能都不听。民意我不是说不要听，父母的意见、小孩的意见、老师意见不是不要听，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不要表达，但是这一切冲突争执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最恰当，就是上帝的意见你要听，那不是意见的，那是命令的，你不要厌弃。扫罗后来这一个非常好，是一个孝子，也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很讲民主的人，对父母很好，找驴的那件事，对儿子很好，对约拿丹，对百姓很好，体恤民情，对上帝也很好，不过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一切都搞砸了。好，你看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哇，这句话大卫也说过，我有罪了，连他的认罪都有错。你看到他的认罪目的不是向神认罪，目的是希望挽回民心，还是一样。各位，那些政客对我们的好是针对我们好， 还是他想要我们的选票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哇，真是好好国王啊，怕百姓，应该惧怕的是上帝，他惧怕百姓。这都是耶和华说过你的长王位不长久以后产生的负面结果，他就越要抓住王位。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比拉多犯过同样的错误，他惧怕百姓，他就听从他们的话，把耶稣钉死，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很多的舆论啊，别人会怎么说啊，别人会怎么看呢？就是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权柄在我们心中实在需要常常靠着圣灵很强烈啊。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好客气啊，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也很好啊，敬拜耶和华。你到后面在前面看，不是，敬拜耶和华是次要的，你跟我走在一起，百姓会觉得神没有丢弃我，我还是可以得到选票。他在想，你跟我一起，表示我们还是一致。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你看扫罗很好哎，是别的国家的人，是亚哈王，早把撒母耳杀掉了，他苦苦求情，这是国师，他很尊重，一切的好没有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都会偏差。各位，神不会在你心里做第二把交椅，你说那已经够伟大了，那你是把上帝看作一个木头，那个亵渎他跟把神看作第二十位是一样的。神就是独一的，唯一的，我们做不到，求圣灵帮助我们。如今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就是更会敬畏上帝的人。各位，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人品比起来不如扫罗，大卫比扫罗阴险多了，恐怕也毒辣多了，恐怕不是恐怕了，我非常确定也好色多了，扫罗的那个妃嫔没有大卫那么多。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觉得扫罗比大卫好，但为什么上帝用了使用了拯救了大卫，就大卫还知道，始终知道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做错，我们也不是鼓励大家不要看重名义或者是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啊，一定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前面讲他后悔啊，耶和华说我后悔了，第11节，这里讲他不后悔，这两个没有冲突。就神那边来看，神不会后悔。当我们用拟人化的看法的时候，神要我们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神是会有后悔的字眼。30节，扫罗说，他再一次说我有罪了。哦，他真的很会认罪耶，但他的认罪也不是真实的，这认罪不是真实的对上帝的爱愿意接受，而是他希望保住王位。注意下面这句话，虽然如此，求你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这是他的核心价值，百姓看得起我，还是要我做王，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敬拜耶和华你的神，那只是一个次要东西，那不行。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撒母耳也不忍了，就还是他苦苦哀求跟他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32节，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痛苦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 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沙漠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到自己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会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这些他们的心情想法我们都觉得很悲哀啊。这个撒母耳是立扫罗为王的，撒母耳等于也是废扫罗为王，然后扫罗缺少了撒母耳对他的这个支持，他怎么做王呢？当然他还做了一段王，神也还是在他身上有恩典。其实扫罗的悲剧跟我们的悲剧一样，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的，但是我们不肯全心归向主就没有停下来。好，扫罗的故事继续有，不过下面呢，我不知道算不算更精彩的故事就开始了啊，就是大卫的出现。16章第1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啊，这一点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也看到，我们的悲伤也是有限制的。就是当神要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的悲伤也好，你的高兴也好，你的难过也好，都也应该告一个段落。就各位，你考上清华很高兴，你不必天天在那里庆祝嘛。当然第三天你就很后悔的想要退学了。那么就是这神要撒母耳继续走新的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显然我们也要停下来了。好，现在他要做一个新的王。哦，撒母耳也知道，他知道扫罗，扫罗可以非常温柔，但扫罗一旦任何人威胁到他的王位，他就非常残暴。你以耶和华为神，你才会有正确的温柔，可靠的温柔。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好，这句话你看过就算了，但这句话呢却是很多人的很头痛的问题。这不是说谎而已，这是耶和华教撒母耳说谎。很多的比我伟大的太多，我根本谈不上伟大，我就说很多学者神学家解经家都说耶和华没有说谎，耶和华断不能说谎，圣经有这样的话，魔鬼是说谎者的父，耶和华是真理，他绝不能说谎，我们的神不能说谎，不会说谎，他是圣洁良善的，这我们100%肯定。但是在人间的世上，我觉得这个话不需要有太多的怀疑吧。是在一个艰难危险的时候，神叫撒母耳怎么做？对，他是去献祭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要的目标不是献祭，主要目标是要告大卫。那耶和华显然没有要让撒母耳为了这个事情殉道，也没有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撒母耳过不去的。好，我就这样讲吧，这是伦理上面的大问题。不过我这样讲，如果你们要定我的罪，我也没有话讲啊。说谎一定是罪恶，这我非常确定，说谎是罪恶。神是真理圣洁，说谎是不可以的，任何情形说谎应该认罪悔改的。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两个恶中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必须用说谎这个恶来避免另外一个更大的恶，包括在这里用说谎来避免扫罗杀人之恶，那包括拉合说谎啊，还有收生婆的说谎等等，都是类似。所以我没有说 鼓励各位说谎，更没有说可以说谎。我是在说，当有两难的时候，我们取一个比较轻的，而且仍然为这个事认罪悔改。当然，这也可以开了说谎之门，以后你每次都说，哦，这两恶取其轻啊。那我们求主赦免啊。第三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啊。不过这句话你也可以看到撒母耳用英文来讲啊，就是 Kingmaker。Kingmaker 在中世纪的时候 ，Kingmaker 就是孙悟空《西游记》里面那个他的东西，我翻成立帝货啊，就是把人家变成一个皇帝的东西。Kingmaker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教宗，教宗可以立哪个人做皇帝，有的时候呢是。就是他自己不要做皇帝，但是他要在后面操纵啊，这都有很复杂哈。撒母耳是一个 kingmaker， 因为他立谁做皇帝就是皇帝，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立任何人，所以他既是 kingmaker， 恐怕他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危险。各位，我想你们都很善良，不会这样想。我想当撒母耳跟扫罗分开以后，甚至当撒母耳第一次说你的王位不久的时候，我猜如果以前没有也很少有，以后一定是，就是当这个话说了之后，撒母耳旁边一定有奸细，他的手机一定被特侦组监听，因为扫罗最担心的就是他要去立谁做皇帝，让这样他可以去追杀。所以你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撒母耳的身边都有监听的人，那么他知道，所以耶和华说你就说去献祭。第三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耶和华这时候也是要保护撒母耳的性命啊，因为撒母耳如果这个时候耶和华说你要告大卫，一直都没有讲哦，如果耶和华说你要去告大卫，那么特侦组就把撒母耳找来了，耶和华跟你讲什么？我抵死不说啊，那就会用测谎器把它测出来，他让你告哪一个人做王，抵死不说。如果耶和华没有讲，就是耶和华叫我去献祭，我根本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讲，测谎器他没有说谎，就耶和华也很知道人间的这些事，耶和华就不告诉撒母耳，撒母耳一定也很想知道是谁，一直都不跟他讲哦，就是一直在卖关子，这个卖关子不是别的，其中一个包括要保护撒母耳，他真是不知道。当然还有其他属灵的教训，包括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撒母耳也会看走眼。第四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你看，撒母耳现在是一个大家很讨厌也很怕的人，后来大卫也变成这样的人，因为大卫到哪里扫罗就杀到哪里，现在撒母耳到哪里，扫罗纵然没有杀到哪里，但是万一撒母耳是高了这里的人为王，那军队可能很快就会来了。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挪伯城的祭司都被杀掉，就是这样。对，这都是政治上的邪恶残忍。他说：“你为平安而来吧。”这句话你们听得懂吗？这句话意思说，你来了会不会有祸患啊？你是个扫把星啊？你来该不是要高王，然后以至于扫罗要来灭城吧？啊，为平安来的，我是来献祭给耶和华的。啊，说起来都是说谎，脸不红气不喘哈。你们当自节来与我同吃祭肉，大家大概也是肉吃的少了，一听到有肉吃的就不追究了，也觉得啊这很好很好，可能这个理由真算是好理由哈，打牙祭。 耶西就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各位，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很幸福啊！我也想到，等一下有人请我吃肉，我也是很幸福。那时候吃肉好像很不容易啊，吃一次肉还要自洁一次啊。孟子好像说，国泰民安的时候，到70岁的时候，老人可以每年吃肉。你吃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所以要举这个例子，举这个做借口。好，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是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各位，这里的每一个姐妹也请你注意，并不是说你漂亮，上帝就看不上你，也看的啊。这里。哇，你们都还没有醒过来啊，都非常生气啊！外貌高大也是很好的，只是最重要的神看人的心，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 king's heart？ 不是他只是外貌适合做君王，他的内心啊，耶和华知道。事实上，这是耶和华给的。这里真的有点像选美会了，不过这是选美男呐、啊，猛男，一个个猛男上面这样看过去，大概也是吃肉是让大家都很平安很快乐，他来这里特别来跟我们献祭一起吃肉，很高兴啊。那就一个个经过来吃肉，他们来大概也只是想到说，我坐在祭司那里可以分到哪一块肉，是 A cut 还是什么东西啊？他没有想到就是在选，不是选妃哦，是选王哦。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这一幕实在是太好玩了。怎么，各位，你们要不要从我面前走过去，我看一看，你们猜我在看什么？哪一个长老先走吧，哈。耶和华说：“不，没有没有。”大概我也想，大概走完了以后就说：“啊，你吃那块肉，因为一定要掩盖那个最重要的理由嘛，啊，你吃那块肉，你坐在那里吃什么肉啊？”耶西又叫撒母耳从耶和华撒母耳面前，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啊。”这里撒母耳说了，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撒母耳说了，不拣选他，应该还是不是透露出做王了。或者说只是说耶和华拣不拣选他，就总之这些人可能有点失望。第十节，耶和华叫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哦，他有一块肉要给他。好，这我也很稀奇了。撒母耳请耶西的儿子来吃肉献祭，那么不知道有没有透露是选王的事。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为什么漏掉了大卫呢？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就使他的众子自洁来，应该是你全家的小孩都要来，应该他有讲这个话，然后耶西没有。各位，今天总统到你家跟你爸爸讲，或者跟你讲，你把你儿子都聚集在这里，有一个要做行政院长，你会叫一个儿子去洗车吗？你那么恨你那个洗车的儿子吗？这个没有一个可以漏掉，哎，怎么大卫居然被漏掉了？就是看起来，比较起来，把大卫跟扫罗比较，扫罗有得到父爱，大卫好像没有什么父爱哦，也没有兄爱哦，他的兄弟对他并不好。就人要找自己个性各样不好的理由可以找很多，先天的后天都可以。我们不是说这些影响不重要，但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洁净的力量。 就是他没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找大卫来。这个是对，如果一叶知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大卫在平常生活中没有得到太多的父爱，应该不是错误的推断。好，第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哎，奇怪，我看撒母耳记啊，很多人问我问题，那个重要都没问。有一个不英俊的弟兄就问，他看到，他的意思就是他看到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他非常的安慰。注意他不英俊啊，我说就我自己了。哦，耶和华不看人的外貌。就看到第十三节呢，他又很火大了，十二节很火大。怎么还是很英俊嘛，耶和华还是看他很英俊嘛。就我刚刚已经讲过，各位，漂亮不是坏事，虽然我没有这个，但是漂亮是很好的，所以你们有很多的恩典很好，但是最重要是内心。其实他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看起来要表达的，就是大卫可能是帅哥了，但大卫不是猛男。就大卫做一个领袖，做王的外貌是不如扫罗的，扫罗也特别高大，大概他要表达是并不是说大卫就帅不帅啊，是耶和华不看外貌，但是有外貌也很好嘛，啊，就是各位希望我们不要太注意这些事情啊。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好，这个膏呢，可能我们也可以解释，就是神借着先知膏人，未必是要他做王，就是一个仪式，就是上帝膏他，上帝拣选他，喜悦他。那在这里我们只能，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描述，在这里我们只能这样想。各位记得膏扫罗也是跟吃肉有关系，留了一份肉，然后扫罗被膏，跟这一幕也有点像。那么扫罗也是有点隐藏的，也是 出乎意料之外被膏的，大卫也是出乎意料之外被膏的。那么可能这种膏呢，撒母耳尽量的不要表达出是作王，要不然不大卫这时候就很危险了，那么耶西全家也很危险了。那这里的重点在人实在常常被忽略，人实在看得不准，但是神就连撒母耳都看走眼了，他看这些都觉得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当然这里也表达出耶西的儿子都很出色，那也难怪耶西的儿子包括他的哥哥后来对大卫也很嫉妒，因为这个小弟弟有点像约瑟一样，就是好像脱颖而出啊。好，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这恐怕是一个重点，就是在大卫的优秀里面，那个油，各位都知道，尤其从新约来讲，圣灵常常用水用火也用油来表达，就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不太能够说耶和华的灵哈，或者是神对大卫的恩典在这之前就没有，因为大卫很多事例讲，包括我在母腹中，包括他以前在牧羊的时候，神就有看顾他，跟我们一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